大家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把这一个时间交给神。重症就是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是何等的啊，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集，可以一起来崇拜。主，真的就此祷告，求你此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得你一个灵，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主，愿你在这当中不断不断的被诉说、被听见、被传扬、被荣耀。我们感谢你，主，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求。阿门。大家好。刚刚主席有稍微就介绍过，说我就不用太多再介绍。对，我现在回来念书，那之前在教会服事，那今天很开心哦。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跟大家分享，我更是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哦，让我可以重新有机会在这边。那对不起，我挪一下，这样我才可以比较看得到大家。好，那在一个月前哦，我开始在想说今天这个时间我要讲些什么的时候，就刚刚那一段经文，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在我脑袋。其实我有一点拒绝，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老掉牙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你不用讲，大家一听那个经文大家都知道说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就心里面其实我有点觉得，哦，上帝可不可以，我应该听错了，换一个别的经文吧。可是可我觉得我就凭信心跟大家讲这一段经文。可是很妙的是，在决定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知道，在过去这两三个星期最热门的头条就是乌克兰跟俄国的这个战争哦。那每一次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会把手举起来对着我的荧幕开始来祷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炸弹呢都好像投到我的心里面一样，会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跟难受。所以我就看着荧幕举手来为他们祷告。可是在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乌克兰人他们面对俄国在打仗的时候，我想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可能没有期待会延续了这两三个星期，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这一场战争延续到了现在，甚至我们都不敢说到底谁赢谁会输。而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以色列人他们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自己的未来。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段经文哦，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关于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这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今天截取的这一段经文是在被记载在《生命记》上。那《生命记》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最后一个阶段，事实上也是摩西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话想要对着这一群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说话的人是摩西，而听众就是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的以色列，可是他不是出埃及的那一代。出埃及的那一代，因着等一下我们要说的这个事件，也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他们全死在了旷野，而是另外一群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 所以摩西在这时候对这一群人说话的这个时间点，是他们已经在旷野40年的时间。那想想摩西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这是他最后的一段时间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话想跟他们讲，而他在这个经文里面，生命记里面不断不断的一直提到耶和华神，这是他迫切想要以色列人知道的一件事情。他像是在回顾过去做一个整理，可是他整理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断要跟他们讲耶和华神。在生命记这里可以看得到耶和华这个字大概出现了超过200次以上。那在这里耶和华指的他用的那个字是一个守约的上帝的意思，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他说，告诉这一群即将要进到迦南地的人说，记得那个上帝吗？记得那个耶和华吗？请记得，请看看他，那个上帝，那个守约的上帝是什么？他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记得要把这个地给你们，而他这个守约的上帝，他知道你们在埃及的哭号听到了，而他把你们带出了红，走过了红海，进到旷野。而这一位守约的上帝事情还没有了，他还在旷野里面来喂养你们，他给你们供应，你们给你们玛纳，给你们水源，给你们鹌鹑。而这个守约的上帝还保护你们，他听摩西在山上的祷告，而在山下赐给约书亚力量去打跟亚玛力人打仗。而这一位守约的上帝，他在前面领路，有云柱火柱。这位守约的上帝，他为你们征战。这位守约的上帝，他在前面开路，指引你们道路，他抚养你们。而抚养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抚养是背着、扛着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意思也就是像爸爸，所以经文说到说，就像爸爸抚养儿子一样，他把他背起来扛起来是一体的，爸爸跌倒儿子就跌倒，所以是一体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事件呢，是什么事件呢？就是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人最后的这个阶段，他回忆38年前的一件事。他说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那一位守约的上帝在你出埃及的第二年就把你带到了迦南地的边边，而他告诉你说，看，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我把你带到了这里，所以进到迦南地吧。而这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他们出了埃及的第二年。他们神做了奇妙的事情，让他们在旷野度过了第一年。第二年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上，而地点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而在当时有哪一些人目睹这一些事呢？当然是整个以色列会众，可是最主要的有12个人。为什么会有这12个人？是因为上帝把他们带到了以色列迦南地的边缘，然后他们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心意，所以他们做的回应就是，我们也差派12个人，各支派选一个做领袖的，然后组成一个勘察小组，我们先上去看一看，看一看那块地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12个人组成的勘察小组带回来的情报，做的田野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个地确实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确实好到不得了，就是跟上帝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时候若没有相机，要不然他大概会拍照下来。 然后他们就回报说，对，这就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的棒。而且他们还带了当地的土产，对吧，还带了手信回来给每个以色列人看一下，葡萄有多大，石榴有多甜，无花果有多香。所以他们十二个人异口同声说，这块地真的就是好，上帝确实答应我们说的那一块地真的如上帝所说这么的棒。可事情没有在这里结束，这十二个人出来的评估报告打了两份，有两份不同的评估报告出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份，多数人所看到的评估报告，对于刚刚正面的回应大家没有反对，可是第一份的评估报告出来的是说，那个地方人啊，因为吃得好营养好，所以人高马大，壮到不行。然后呢，那一块地方的人我们看来像是会吃人的一样。然后那一块地的周围还不止只有一个国家一族，有七族的人，七国在那附近。而那一边的人住的房子那就更不要讲，那个城啊，高啊，墙啊，厚啊。所以这一块地人虽好，但人也很棒，很有力量。所以站在他们面前，我们像是个蚱蜢。而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蚱蜢，他们也这么觉得。我不知道这一句话的可信度有多高哦。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脸大，所以呢我很不爱像国中的时候剪一个这种头，因为整个这个下巴就出现，所以我都喜欢这样子，因为这样就有瓜子脸嘛，就会比较小。那我呢，我向来我都觉得你只要一出去，大家看到的第一眼就是王凡贵，你脸好大，因为我从来就这么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全世界看到的都是跟我一样，就是我脸大。所以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说的这句话，我不知道真实性有多高，但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大的成分是他们真的如他们自己想的是蚱蜢。可是别人真的这么想吗？我相信他们有采访过。所以这是第一份的评估报告出来，基于以上种种，他们做出的决定就是我们不能上去，我们必死无疑，我们打不赢人家。而消息一出，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开始哭嚎啊，觉得为什么要把我们带来这啊，还不如把我们丢在旷野，在埃及死掉就好，为什么要来这？开始说到的是为什么，何必，假如，如果，万一，很多的这些东西出现。而最后他们就是觉得我们不能上去，因为评估报告出来了，相距太遥远。那他们所说的看到的那些房子城墙人，这一些眼见的确确实实是真的。所以我会说这个评估报告打出来是很实在的。可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人数就很少了，他们的评估报告出来不太一样。他们的评估报告出来是，耶和华若是喜欢我们，怕什么？上去那一个地方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会是我们的食物，走，我们走。他们的评估报告出来完完全全不一样，只有两行字，就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必能得胜，就这么简单。所以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去？在经文里面，他们在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两份的评估报告到底有什么差别。 使他们的答案是我们不要上去。第一个，对不起，因为我一转上去就变这样。第一份的评估报告，他们写的很实在，实在的就是看到是我们、你们、他们，看到是城墙，看到是环境，看到的是我能够什么，他能够什么，看到的是实能力。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要圈的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不起，跑掉了。所以他们看到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出来，说到的都是很实在的你我他，说的很实在的是可以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受得到的。可是这是一份很实在、很接地气的评估报告。可是另外一群人呢，他是不是不太实际了？另外一群人的评估报告，对不起，是耶和华，全全全跑。第二个评估报告，他说出来的，不看，你看不到那么多的你我他，你看不到什么城墙，你看不到那个人是有多少族，你看到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耶和华。所以是什么东西使这两个人、两组人他们的评估差这么多？我想是他们不是看到的事情有不同，而是心里面那个过滤的网子、那个滤镜不一样，他们衡量的基准不同。前一组人看到的是环境，是感受到的，是触摸得到的，是能力。可是第二组人看到的不看这一些，看到的是超越这个，他像是看到了在这些事实之外的另外东西，就是上帝。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去，就是他只看到眼见感受到的环境，而第二组人他看到的是神。所以第一组人为什么没看到神呢？摩西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很直接告诉我们，也告诉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说，当时的人没有进去是因为他们不信。那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不信呢？假如同样的一群人都是上帝养大的，同样走过红海当中的甘地，同样吃过不知道的东西叫玛纳，同样看见了悄悄磐石出水，同样看见神的荣耀降临在帐幕上，同样看见了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那为什么有一群人，世上就两个，他们信上帝，而另外多数的人他们不能相信呢？而在这里这个这一段是我在参考一些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我想不能相信就是他心里面对于一些东西他不够踏实，他觉得不够实在。所以尽管上帝做了这么多，好像他心里面还是万一、但是、如果这一些东西会出现，而他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很踏实的觉得，我知道，对，就是这样子，很肯定。就像这个小孩，他要很肯定爸爸的肩膀一定比他屁股大，他一定要很相信爸爸的肩膀一定够有力量，而且他要很能够相信那个爸爸他不会故意这样把他给弄倒。坦白说我很羡慕像这样子，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看人家可以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可我从来没有骑过。然后有一点点大的时候，有人为了一圆我的梦想，他也很想把我扛起来，可能是邻居的哥哥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 我上去，我好不容易坐上去，可我永远无法这样子立挺挺的起来，因为我心里慌啊，我就会觉得你真的可以站得起来吗？你会不会等一下站不起来腿一乱，然后我就摔了？然后我会集一切的力量把我自己给盯住，因为我怕我摔倒，所以我会很僵硬。然后你就会听到背我的人说放松放松，可是越放松我就越僵硬，我觉得不行，我怎么可以放松呢？我可能就会跌倒。所以我们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是不是对于上帝是可以有这样的像是坐沙发的感觉，可以把敢把自己交出去呢？在这里摩西说到说，你们不敢，因为你就是不相信。我想可能到说到这，我们大家开始在想的是心里面的一个信心的尺，马上拿出来想想说，上帝，对，我学到的经历，我看到今天的经文又再一次告诉我，对，我要有相信，我要信心大一点，因为没有信心，看我被困在旷野里面。然后你心里面开始慢慢的跟上帝祷告说，求你原谅我，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不要害怕，让我勇敢，不要恐惧，让我可以去承接你一切给我的。我们可能开始心里面这么样的祷告了，但刚刚假如你有这样的感觉想法的话，我想摩西、约书亚、加勒他们也跟当时的那一群人说过类似的话，说不要怕，不要担心，不要恐惧，不要怕那地的人，真的不要怕他们。可是讲了那么久有效吗？好像没有。我们看到生命记在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百姓听到加勒跟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我们就上去，真的不用担心，大家气到不行，甚至经文说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两个在搞什么东西啊，他们看不见事实吗？他们不知道现实的状况吗？他们看不见我们是老弱残兵吗？他们还要我们上去，这怎么可以？所以或许信心的喊话成效并不是那么的大，所以信心怎么样？当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进不去是因为没有信心，你们不相信，而信心的喊话又没有什么成效，所以怎么办？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个在继续往下看的经文里面，摩西在告诉他们的是，其实那个信心，你们之所以很难用信心喊话被喊起来，很难真实把自己交给上帝，是因为你们认为耶和华恨你们。摩西告诉他们是，你就是打从心底你就认为那个上帝他恨你，专门跟你作对，讨厌你。所以信心的喊话可能没有办法动摇里面真实的那样的一个相信跟感觉。所以在有一个牧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说他们为何不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怀疑上帝，怀疑他的爱，怀疑他的动机，因为他认为神恨他们。这个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看到了什么，看到小鸟、狮子、Pokemon 好，有一个牧师他说到，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你对你里面认为知道的真实所带出来的一个行动。所以你心里面到底那个真实是什么？你认为你知道的真实是什么？就像这一个图片，你想你看到的是个狮子的话，假如这是一个真的狮子，你大概马上拔腿就跑，因为你看见的跟你里面所知道的那个真实互相的起了共鸣，而你带出的行动就是跑、逃、远离。而假如你看到的是一只小鸟，你心里面那个真实所对于这个小鸟知道的那个真实互相的连接了，然后你带出的行动是你可以很安稳的就坐在那儿，或者你还可能还想去摸摸它，去抓它。所以会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大家同样看到的是同一个图片。所以那个信心其实是反映出你里面真实的相信、真实的知道是什么。而摩西说，你们不可进去，不愿意上去，确实是因为你看见表面上，而你看到了，你得出来的结果是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反映你里面真实对于这个神的认识。那个认识就是你认为他恨你，而你不敢。我相信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你明明知道有一个人讨厌你、恨你、专挑你毛病，你还是会愿意一直靠近他，每一次都还愿意相信他是想帮你，每一次都还是相信他是大好人。我相信不会，你大概就是离他越远越好，因为你永远不确定他会不会是今天对你好，明天跟你翻脸不认人。而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不愿意相信上帝，是你压根怀疑他，你怀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你怀疑他的本质。而这样子的怀疑带出了一个行动，就是不愿意信，不愿意上进到迦南地区。而这样的怀疑，有对神本身本质的怀疑，摩西在生命记的后面第九章那里再一次提到这一段故事，这个事件。而摩西说，上帝在那个时候大发烈怒啊，想要把大家给杀掉了。可是摩西站出来为大家求，跟上帝求，跟上帝祷告。摩西跟上帝说，你这样子把他们给弄走，把他们给灭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名声怎么办？那些埃及人还在埃及看见你把我们带出来到旷野的这一群人会怎么认为你呢？而摩西在这里跟上帝在辩论的时候，他说到的第二十八节，他说，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的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所以摩西站在耶稣站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你若这么做的话，埃及人那出来的那地之人，就是埃及的人，就是那一群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会怎么看上帝？会认为上帝你不能，你的能力值得怀疑，你的能力可能还不如法老，你的能力可能还不如那些雕刻出来的偶像，他们会笑你。而那一群人还会怎么样？他们会认为因为你恨这一群你带出来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在这里跟神在 argue 的是，你这么做的话，一来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你不能；二来代表你的动机、你的用心值得怀疑。而摩西呢，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这就是你们， 你们跟这一群没有见过神、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你见过他的云柱火柱，虽然你吃过麻辣，虽然你看到磐石出水，可是一样，因为你一样认为上帝恨你，一样对于上帝的心怀疑。可是我们反观另外一群，摩西、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不太说别的，他们说的只是，若是耶和华喜悦我们，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敢把自己交给上帝，因为他喜悦我，我有那样的一个 confident 知道他喜悦我，我有那样的 confident 知道他与我同在，所以我敢把我自己丢给他，我敢把我自己靠在他身上，知道他可以把我扛起来，所以我可以勇敢，我才可以迈进。而在这里不禁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也说到了，当门徒跟耶稣在海上的时候，风浪大，夜黑风高，然后船在上头摆来摆去，而这时候的门徒跟耶稣说的是，夫子，我们要丧命了，难道你不顾吗？他们不是说你怎么没有能力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他问的是，耶稣，夫子，你难道不管了吗？你不在乎了吗？你不爱了吗？你真的不理会了吗？而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为什么这么的胆怯呢？为什么不信呢？而在路加福音的说法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所以你有信心，可是在哪里？那个信心是在看到的那个风浪，认为它一定会大过你吗？那个信心是在这一艘你站在的那个船上，认为有它你不会沉吗？还是那个信心你摆在我身上，相信我跟你同样在船上，而我在乎你，我爱你，我不会离开你，你信得过吗？还是你怀疑？所以上帝摩西透过这一段故事，在告诉以色列人，甚至整本生命记，他不断提到的，就是要以色列百姓是，不管你现在再过几个星期要进到迦南，或者此刻在迦南已经到了迦南也好，请记得那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请不要怀疑他对你的爱，他说过他不离开你，也不撇弃你，他不能背信他自己，你信得过他吗？你对他的爱怀疑吗？而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大家常听到，我们常常说，哦，又要跟我说神爱我，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可能在平常大风大浪的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我相信上帝，我真的爱他，我知道他爱我。可是当我们人生真的遇到了问题、触礁、困难的时候，面对生命的无常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说，像刚刚的诗歌不断的说到，上帝是好的吗？我还是可以放胆，很有 confident 的说，那个上帝是好的，那个上帝是爱我的，那个上帝是在乎我的，那个上帝不离不弃，那个上帝为我征战，那个上帝供应我，那个上帝保护我吗？我想可能刚刚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都会觉得，啊，这是以色列人，离我们很遥远，而我们也不可能天天面对要找工作，也不会天天面对身体上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天天面对要考试， 所以好像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太多 去思考。可是我要说的是，它离我们不远。事实上，我们若是看现在的乌克兰人，为什么这些人他愿意留在他的国家？他明明知道留下来他要冒着生命危险，是什么让他愿意留下？我相信那是因为他对他的国家的爱，那个爱激励了他们，他里面的真实激励了他，使他带出了一个行动，叫做留下，叫做去打仗。而上帝他也做出了他的行动，他把耶稣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让我们可以有新的希望跟盼望，让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那是因为他爱我们，透过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爱的行动。那我要问，我们跟随耶稣，不管是平顺的时候，有风浪的时候，什么东西激励我们，告诉我们一定要继续，继续的跟随，不管风浪也好，平顺也好，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在激励我们要继续跟随？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力量在背后支撑我们？我想，这阵子，假如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乌克兰的总统，他常常拍一些短片，目的是什么？告诉大家，我在这，我没有跑，我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继续一起努力，相信我，我在这。他站在地标，站在他办公室，他告诉大家，他在那个危难当中，与大家同在，所以继续努力。而我想，我们此刻的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不管生命的风浪是什么，我们都愿意跟随的话，那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记得那个以马内利的耶稣，神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已经与我们同在，就在此刻，也在你离开今天聚会的时间，去到明天的周一的办公室，在你睡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在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在你要找房子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在你很爱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与你同在。而假如乌克兰的总统可以因着他的同在激励他国家的人继续往前走，那我甚愿已经跟我们说过，白纸黑字写下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神，我们真实的可以信得过他，真实的可以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里面的真实那个爱，去爱他，而去面对生命里面各样不同的问题。所以在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可能不是要的，我们不是要信心喊话，而是更多的不断去想象上帝，我对你的认识，那个知道，那个知道了多少的真实，是多少的反映出你自己？我是不是真实的相信你在圣经里面，在我生活当中不断向我显明的你那样的一个真实，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可以反映出我们里面那样对神的真实的相信？在刚刚哦，有说到说我回来念书，那对回来念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年纪不小，所以我假如要回来，从台湾再一次回来，我会觉得哇，上帝，我好像有很多挣扎，我爸妈怎么办？然后回来要花那么多钱念书， 我本然后就两手空空，可能两手空空都还念不完，因为可能我存的钱不够之类等等，或者是我念的这一个新的领域是我不知道的，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每一次我都会很慌。可是最后我来了，可是来了有比较安心了吗？没有，就更乱了。因为你真的知道，哇，这个新的领域真的是我不知道的，你才意识到说你不知道的有这么这么这么的多。所以有太多次我不断的跟上帝说，你确定吗？当我回来这个念书的时候，有太多次我跟上帝说，我觉得太大太难了，我觉得不要，我不太相信我听到的声音是对的，不断的会跟上帝说算了。我记得在我，这是我现在第二年，我第一年的时候就2020年回来，第一个学期就非常非常的挫败。虽然我要来之前我知道这是上帝告诉我的，就像那个应许之地一样，可是好，我踏出去我会觉得哇，脚痛啊。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像是打了败仗，从学校回来我就觉得我打了败仗，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一天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当然大家那时候还戴口罩，所以还好大家看不到我在哭在流眼泪，可实际上我就在哭，就是觉得上帝我读不下去，我觉得这个超过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不愿意。所以我那天回到家，我室友养了一只猫，然后我其实沿路我一直在跟上帝询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要吗，我要不要回家，我可以打包就回家，我不一定一定要念完，不念完我也没关系，我试过了，上帝我试了。对，然后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我就跟那个猫在玩，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猫说，你告诉我我要不要回家了，就有点像是把跟上帝的祷告对一个物体在讲，那当然猫不会告诉我任何一件事，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上帝给我一个任何一个东西让我知道。后来我回到我房间，我就打开我手机，那我们班上有一个群，就突然我有一个同学他就传简讯给我，就专门给我，就私底下他就告诉我说，哦，明天我们的读书小组，他就说我很期待你可以来，他说因为我很期待你每一次的分享。然后我一看到那我就觉得啊，上帝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继续，可是就很不容易。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也还在学，在每一个困难当中我也要不断的问上帝，你是不是真的还在那，你是不是真的还要继续在我前面走，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怀疑，我有太多太多的恐惧跟害怕。可是最后只要上帝说好继续，那我就只能跟上帝讲那我就继续。所以我常常开玩笑的跟大家讲，是上帝开多少的路，这一次上帝开多少的路我就走多远。假如上帝让我被当了读不下去了，我也 OK， 上帝就告诉我关了门，那我也 OK， 我就尽了我的力走到上帝带我走到的那个点。假如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我放心不下的，我必须回去没有办法再回来，那也 OK， 我也尽力了，我就接受我还是念不完也 OK， 但我走到上帝你要我走的点了。所以我常常不断告诉我自己，有各样的东西可能会在我现在读的这个过程里面会中断，可是我不断告诉我自己是，只要中断你没有走到你要的，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最后什么都没有，你 OK 吗？可是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是，那我 OK， 因为我尽力的去走，我不知道走到结果会是什么，可是假如上帝开了门，我没有理由或没有办法说我不进去，因为我相信那个上帝在我前面走，我相信那个上帝在我过去所做的事在此刻的同样的他依然可以做。所以 我想可能这一篇讲到可能是讲对我自己，我不清楚到底对大家说了些什么，但圣愿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让我们真实知道他是爱我们，而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可以爱他。跟随他并不是他强迫，跟随他不是没有办法一定得跟，我希望那个跟是真的是跳跃的，是快跑跟随的。什么东西让我们想要快跑跟随？我相信那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有多多多爱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就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世界，你已经认识我们，在我们没有跟你做任何要求的时候，你已经把耶稣给我们。主，你是这么渴望我们回到你的里面，这么渴望我们抓到你的心意，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真知道你愿意把耶稣给我们，透过耶稣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爱的证明，而让我们也敢放胆的跟随。倘若你倾倒了一切，连你的爱子都可以不顾，不顾一切的倾倒一切的来拥抱我们，爱我们，就圣愿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跟随你的路上，我们也可以奋不顾身的倾倒自己，去抓住你，去爱你，去拥抱你，因为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你已经先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也真的祷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平顺是风浪当中，就让你的样子很鲜明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而那个成为我们心里面所知道的那个真实，而那个真实会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体现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感谢你，也愿你继续带领。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求，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牧方伟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现在我们可以先让我们站起来吧。我们唱一下这首回应诗歌，就是安静知你是神。 续的站立着，我们可以读我们的本周的经句。看到上面三个 PowerPoint 的经句，我们一起念吧。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现在我们就唱赞美颂。大家坐下来吧，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